第二十一章，沿海步道。一，由山东到上海。六月三日，步道团到达即墨。六月八日，即牧师讲道之后，请全体认未认之罪。上节在日记中说，此时圣灵提醒我，昨天季牧师要打电报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实际上我身上有钱。我向季牧师认完昨天向他撒谎的罪，心中甚是快乐。我对同工说，神尚未给我们非常的灵力，因我们尚未完全洁净。五个人跪下恳切祷告，求神先洁净我们的心，而后对人讲道。罪对工作影响甚大，如我真认罪，神亦必令听众认罪。如我真是完全圣洁，则所在之处必结非常佳美之果。今后只当每日省察己罪，求神赦我之罪，求神赦免，则不难领全中华归主。奋心己，则能奋心一切，认识自己的缺陷，令真理在自己身上活着。上节并不是说认罪是为了得着能力，而是说认罪才能得着灵力。从此他开始对同工说，圣徒经历即圣经的活见证。六月九日，步道团到达济南，丁立美牧师等四人来接。季牧师因祖母病故返回上海，上节每天必须领三次会。在讲四人台瘫痪者时，三位同工一起登台表演，最后用我要叫你做得人渔夫，若你跟从我为结束。上节在这里对一位灵性得着复兴的西教士约翰说，我第一年传道只注意方法，故不能领一人真正悔改。今方知，除去教会及个人一切罪恶，乃灵工之根本。越肯背十字架，越得丰富的灵力，越舍命救人，就越得灵力。从济南到泰安，正值反基督教风潮刚过，教堂被毁，西教士逃跑，教会学校关门停课。步道团到时所住的房子是曾被洗劫过的，除了炕床以外，什么家具都没有。就在当地信徒灰心丧气的情况下，神重用上节。虽然讲道时间只有三天，却施洗一百多人，其中一个青年只有十九岁，已经犯了十戒的第一戒，但听了上节讲浪子回头以后，就真正悔改了。上节向泰安接待他的王长泰弟兄说，神实在召我到各地做末次警告，如醒则福来，如仍沉睡则祸来。今后中国教会必施西人财力的帮助，西人所办的学校与医院必为外人所占据，患难未到之前必有大复兴，神自召集一切选民。六月二十二日到了义县，林景康又病了，能工作的同工只剩三人，听众有千余人，大都是妇孺，为期又只有三日，所以上节开始采用表演的方式，用林景康的帽子当作水桶来讲解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这时上节在日记中说，撒旦将一个意念放在我心中，辞去上海许多工作机会，在经济上有许多亏损，所有给我个人的奉献 都一律交布道团总部，然后发个人固定收入。我求神帮助我胜过这种觉得太吃亏的思想，在讲浪子悔改的故事时，讲了这么一句：你可以有世界上的一切，但我要浪子回来。讲的时候，自己也深受感动，心中一切疑难焕然冰释。他们在山东工作，虽然成绩卓著，但因为1931年的上海夏令会会期将到，不得不匆匆返沪。6月27日返上海，尚杰的妻子于景华也从福建来参加夏令会。夏令会期间，国共双方又在江西爆发了第三次大规模战争，到处交通都受到破坏与阻滞，但到会者仍然踊跃，大多数是各地奋兴起来的信徒，共达700余人，连同上海的共1000多人。大会的主题是复兴，分题是祷告复兴、诗歌复兴、读经复兴、工作复兴。上杰所讲的大都是成圣要道，时值酷暑，他又讲得那么起劲，以致汗流浃背，蓝布长衫整件都湿透了，简直像水里浸过的一般。幸亏有妻子协助洗衣裤。讲完以后，上杰已经声嘶力竭，但还是用诚恳迫切的语气问道：弟兄姊妹们，你准备好了没有？你想做圣工的手已洗干净了吗？你生命中有圣灵的力量吗？如果还没有，就求主赐给你吧，祷告吧，站起来祷告吧。会众的答复通常是全体起立，一致为自己、为中国同胞之归主而高声祷告。这时的景象，好像会众高举的手已摸着大军的金杖，可以无话不谈，有求必应。这种情形每日如此。祷告后，代表们都容光焕发，充满了受了灵洗后的欢乐。在查经班中，上杰讲的是马可福音和使徒行传，他认为前者是天国医书，可治疗罪病，后者是工作示范，众圣灵充满。7月4日讲使徒行传第四章时，上杰述说自己背负十字架得着圣灵恩赐的经过。讲完以后，许多人都愿意背十字架到台前流泪恳切祷告。在上杰的日记中，他写了以下体会：一，真宣传真理者把世人的罪完全揭露出来，令罪人不安，不免受破竹。在真传道的教会，无罪人容足之地；在罪人操权之所，无真传道者立足之地。因宣讲真理，不免负价，然神赐福其工作，会得人如鱼。虽肉体受苦，然而内心有无穷之安慰。二，罪人为掩盖自己的罪，何等同心合作。一些有势力人士的罪被揭露，故心不安，质问真传道者：你们依靠什么如此大胆宣布我的罪状？其实有基督与其十字架为其后盾，何足怕乎？唯有受圣灵充满者，方有此胆量直接揭露任何人的罪，按圣灵行事，有神迹证实所宣传的。三，此胆量不是可以学来的，乃是被圣灵充满者所独有的，不是靠口才令罪人投降，乃是靠神赐给的能力令罪人哑口无言。罪人虽然知罪，因地位太高 故不敢认罪。不认罪，心又不安。撒旦用百般方法叫彼得、约翰不揭露罪，可讲一切，但不可讲罪。但真正顺服神旨意者，不得不宣传真理。除耶稣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无物可靠。我亲见真理乃是真的，乃是有生命的，安能不宣传？魔鬼用百般方法拦阻讲罪与救恩而不可得。神证实此种传道真令魔鬼降服。宣传真正的福音，即得神力与之同在。四，真宣道者以负十字架为荣耀相劝勉。欲负十字架，欲同心合意谦卑主前。欲负十字架，欲悟神旨意之奇妙，神言之可靠。欲负十字架，欲为罪与罪人之无知伤心。欲负十字架，欲悟神旨必成。欲负十字架而欲靠主，欲负十字架而己欲死。不因负架而馁至，反而唱歌赞美主并祷告。这种祷告加倍有能力，以致聚会的地方都震动。此种信心真是足以改变一切。五，圣灵充满时，己与事完全死透，信者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教会变为大家庭。人需要被圣灵充满，每天被圣灵充满，永远被圣灵充满。以利亚之求死，彼得之堕落，都证明这一点。7月11日，上节对一些西教士说，将来神必定会消灭教会中一切神所不喜悦的教会学校及医院。这次夏令会一共开了10天，在7月13日晚上最后一次的见证会上，有200-300人争着做见证。许多传道人见证说，他们在这次夏令会才真正得到重生，叹息自己过去只是假冒为善，所做的工作也都是草木禾秸。见证会连续开了几小时，大有不忍结束之意。上节亲眼看到灵感者悔罪，去罪者灵配，有200余人献心传道，因此内心无比欣慰。二，反星化航程中遇险。会后上节与同工经过祷告，决定同去东北领会。许多人劝上杰将留在家乡的女儿接到上海，上杰也希望妻子留在上海，但他却心中不安，要回福建。7月15日，上杰在梦中见到一段圣经，显明不应该回福建，但醒后却忘记是哪段经文。他知道回乡必会有危险，但却不知道究竟是哪一类的危险。遇海盗吗？遭灭顶吗？罹重病吗？暴死亡吗？因此上杰决定送妻子回兴化。7月18日，上杰与妻子和来上海参加宗教教育会议及夏令会的家乡代表登上东港轮。上杰建议大家一起祷告，但却无人答应，只能自己祷告。上杰告诉大家，有不测风云将至，但众人都不肯信，有的一笑置之，有的责备他说话不吉利。这也难怪他们，因为上杰若知有危险，为什么自己也在船中呢？第一天风平浪静， 第二天晚上10点，船长发现船上有洞，气锅也爆炸了一个，船身不断左右倾侧，乘客昏眩的很多。第三天早上，上节读经以后，得到主指示，有急难在前。他在日记中写道：主在坟墓中3日必复活，自船开到今日已3日矣。有邻弟兄劝同船郭某悔改，郭说他信有神，但不信耶稣是救主，他虽嫖赌瘾，然不以为罪。我见林谈到毫无能力，则被他虽来上海赴会，却无心于道，林则我尚未成圣。此时我又埋怨景华要回莆田，以致在航程中遭难。这时蒙神光照，认识自己实不足事，深自抱愧。在此船上的表现正是自己未成圣的写照。尊旨得容易，尊旨复驾难。这时忽然有人喊船漏了，无情的海水涌入船中，水手抛货以求安全，也无济于事。塞漏啊，舀水呀，防不胜防。于是哭声四起，人人自危，因为船再过几小时就要沉了。上节就叫全体恳切祷告，求神拯救，深信神必有奇妙的救法，或生或死，愿主意得成，多唱圣诗，镇静众人的心。到了中午，远处来了一艘大轮船，大家喜极若狂，一看是日本庐山丸。当时中日关系恶劣，乘客都怕日本人不肯施救。眼看船身渐渐下沉，乘客举起红布求救，又请上节用英文呼救。上节一面心中默祷，一面用号筒率领众人呼喊英文 Help us, help us。 庐山丸果然醒来，总算还有良心，只索价100元。但救生艇只有一艘，每度只限10人，所以乘客们争先恐后攀绳而下。在此关键时刻，上节将圣经和日记用油纸包上，用草绳捆好背在身上，宁愿失去全世界，不愿失去圣经与日记。妻子计算所失之物，上节劝他忘记一切，当每事感谢主，勿为属世之事与物苦或乐。当时有4人溺水而死，一妇人随船带有600元货品，现在被迫舍弃，心有不甘，投水自杀。一自逝者纵身而跃，误跳入水而死。一人缆绳不慎，船倾坠入水而死。一人攀至半程，手力不支，亦落水淹死。凡此景象都令人触目惊心。上节后来写道：吾人沉浮罪事，情亦如是，岂可自恃己力，自立救法？若不抛弃虚荣浮华，若不置身方舟慈航，安能渡此苦海，但登彼岸？众人登上日轮，东港仍未沉没，好像有什么力量拖住一般。后来被万向轮拖回，乘客大多雇人往返搬运行李，上节也把自己的行李取了回来。回到兴化故乡，宋学濂牧师看见儿子生命上巨大而显著的改变，在自己信主50年后，竟然能带自己做全国奋兴布道的工作， 不禁惊喜焦急，也希望他对全家进行劝勉。可惜这个父子的欢聚为时却很短促，因为尚杰已答应伯特利环游步道团要和他们到东三省工作。这时尚杰也对兴化西教士蒲师姑说，西方援助中国教会的款项若是早点断绝，兴化教会或许就有希望了。他在离开兴化时对妻子说，伯特利教会之情况无异于兴化教会，虽然再三不愿与之合作，但神迫我合作，到时候必定给予我奇妙之释放，希望你支持我的布道工作。你变了，女儿也会变，希望你速求蒙恩得救。尚杰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妻子此时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
罪恶除去，我虽进来，见